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，很高兴今天再有机会跟各位分享信息。如果您有圣经愿意翻，可以翻到约书亚记第九章，你可以看这个上面打出来的，就怕它字太小了。我们要来念一到十五节，我念单数节，你们就念双数节。从我先开始。约旦河西住山地高原，并对着尼巴嫩山沿大海一带的诸王，就是赫人、亚摩利人、迦南人、比利洗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的诸王，听见这事，请
就都聚集，同心合意的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征战。
基遍的居民听见约书亚像耶利哥和埃城所行的事，
就设诡计，假出使者，拿旧口袋和布列和旧皮旧袋脱在上脚上，
将补过的旧鞋穿在脚上，把旧衣服穿在身上。他们所带的饼都是干的，长得没了。
他们到山下
以色列人对这些西魏人说，只怕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的，若是这样，怎能和你们立约呢？
他们对约书亚说，我是你的仆人。约书亚问他们说，你们是什么人？从哪里来的？
他们回答说，仆人从极远之地而来，是因听见耶和华你神的名声和他在埃及所行的一切事。我们的长老和我们那地的一切居民对我说，你们手里要带着路上用的食物去迎接以色列人，对他们说，我们是你们的仆人，现在求你们与我们立约。
我们出来要到往这个这里来的日子，从家里带出来的这里还是热的，看看哪，现在都干了，倒了霉了。
这啤酒袋我们盛酒的时候还是新的，看哪，现在已经破裂。我们这衣服和鞋因为道路甚远，也都穿旧了。于是约书亚与他们讲和，与他们立约，容他们活着。会众的首领也向他们起誓。好，我们就念到这里，让我们低头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今天这个时候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自由地运行，求你的膏来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耳朵，还有他们的心，也膏孩子的嘴。主，让这一个聚会，这一个宣讲神的圣名还有神的作为，这一个聚会是主耶稣你所悦纳的。我们把这些荣耀都归给你，我们在天上的父神。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刚才看到，当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，过了红海，那入旷野，在旷野漂流了40年。这40年中间，也神保守他们，他们从来衣服都没有穿破，鞋子也没有穿破。神降下玛拿赐他们，在这40年中间，他们过的完全信靠神的日子。白天有云柱，晚上有火柱带领他们。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就一路的走，终于到达了约旦河畔。再过约旦河呢，就是迦南平原，就是神所应许的牛奶与蜜之地。但是摩西就死在那里，也就葬在那里。很可惜，摩西一步脚都没有踏入迦南平原。所以接着约书亚，摩西的接班人，就带着以色列民过了约旦河，然后 在那个地方征战，先打下了耶利哥城，又把埃城攻下来，真是一路所向无敌，攻无不克。因为约书亚是以色列民的领袖，是神的仆人，而耶和华是以色列军队的元帅。迦南美地是神所应许给他们的牛奶与蜜之地。当约书亚带着大军进入迦南平原征战，这个时候呢，迦南人、赫人、西魏人、比利洗人、亚摩利人，还有耶布斯人，这就所谓邪恶淫乱拜偶像的迦南七族，是神所要灭绝的。耶布斯人其实就是在耶路撒冷城那一带的居民，他们就起来联合起来对抗以色列的军队，是唯独在基遍城的西魏人，我们下面就讲说是基遍人，他们呢因为听到了神在以色列人身上的作为，听到了神的带领，而且也看到了神的工作，所以他们就来到约书亚的面前来向约书亚求和。但是他们就是住在迦南平原的，所以他们就想出了一个诡计。这一段经文我们刚才练的，在圣经里面叫做基遍人的诡计。他们就穿的旧的衣服、旧的鞋子，他们就带着旧的皮带还有旧的酒袋，并且带着干而发霉的饼，就冒充说是远方来的使者来见约书亚。约书亚就说，你们会不会是就住在当地的居民啊？这是我们要杀尽灭绝的。哦，他们说不是不是，你看我们出来的时候我们穿的衣服是新的，现在都旧了，我们出来的时候我们鞋子是新的，现在都旧了，我们出来的时候皮带也是新的，酒袋也是新的，现在都旧了，甚至于我们靠上你们以色列大军的那个饼，我们出来的时候是新的，是新鲜的，你看现在都干而发霉了。他说我们愿意做以色列人的仆人，我们愿意把一切荣耀归给神，我们愿意来神的面前做神的仆人。约书亚就接受了他们那干而发霉的饼，但是约书亚没有求问耶和华神，就跟他们立约。而且约书亚呢也叫所有的领袖一起来跟基遍人立约，也就是说以色列人不会来灭绝他们，以色列人甚至于跟基遍人是成为肩并肩的好盟邦。再一次我想到旧约约书亚英文发音是 Joshua， 但是你看希伯来文跟亚兰文它的发音是 Yeshua， 就是耶稣，就是旧约的约书亚。当老百姓与他密约，当这个基遍人与他立约，就好像新约时代我们跟耶稣立约一样，我们原本也是外邦人，本来都是应该要死尽的，但是神经过约书亚，经过耶稣，我们就能够重生得救，在神的家中我们就与他有份。以色列领袖也向他们起誓。三天以后呢，约书亚虽然发觉不对了，这些人实际上是西魏人，实际上就是住在迦南平原里面的，是我们所要灭绝的，但是呢只好留了他们的活口，作为耶和华殿劈柴挑水的仆人。我们看到这个基遍人呢，他们保存了性命，就好像我们重生的得救一样，一直到今天基遍人在耶和华神的殿中，在那里来做仆人劈柴挑水。你要知道旧约里面的殿实际上叫做会幕，它有分成四个部分，第一部分叫做外院，基遍人呢他实际上在外院，在那里劈柴挑水。当你要进来祭拜的时候，你要进入内院，进入内院的时候他有祭坛，你就可以做燔祭等等。再进来就是圣所，圣所里面有陈设饼、有金灯台、还有洗涤盆等等。再进去 就是至圣所，那里就是神的地方，只能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去的地方。圣所只有祭司，只有在圣所里面公职的人员能够站在那里呢。祭奠人就在外院里面做劈柴挑水的仆人。于是耶稣亚这样带他们，救他们脱离以色列人的手，以色列人就没有杀他们。当日约书亚使他们在耶和华所要选择的地方，为会众和耶和华的坛做劈柴挑水的人，直到今日。感谢赞美神。我每次读到这个地方，我就禁不住要想说，基遍人为什么能够得救？因为我们看基遍人呢，第一点，他们不想要死，他们渴望存活。也就是说，一个人渴望存活，他可不可以就不死？他可不可能就重生得救呢？你们觉得有没有可能渴望存活就可以重生得救不再死？其实不太可能。因为我们知道，我们中国历史上面有一位名的人物叫做秦始皇。秦始皇在两三千年前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也是不想死，他求取长生不老之药。但是我们看到了今天，长城今犹在，不见秦始皇。我们即使是渴望求活，我们也没有办法能够重生得救，能够不死的。是不是因为基甸人他们谦卑顺服呢？一个谦卑顺服的人是不是就因此能够重生得救不死呢？其实也不是。因为我知道很多人都非常谦卑顺服，但是并不是说谦卑顺服的人就可以得救不死，或者甚至于我们警醒努力就能够重生得救，就能够不死呢？实际上终极原因是因为神的怜悯。因为我们知道在约书亚记后来他说，约书亚和这诸王征战了许多年日，除了基遍的西位一位人之外，没有一城与以色列人讲和的，都是以色列人征战夺来的。因为耶和华的意思是要他们心里刚硬，来与以色列人征战，好叫他们竟被杀灭，不蒙怜悯，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。实际上基遍人的重生得救是因为神的怜悯。刚才这里讲说，正如摩西那个时候事情，摩西那个时候来找法老王的时候说，你放我的名到旷野去，我们要来单单敬拜神，能甚至用十个灾，十个大灾难，让法老王能够觉醒，能够放以色列人走。但是神使法老王心刚硬，就是神要用法老王，要用这件事情让法老王看到神迹，能够知道神是那伟大的神。心刚硬那个时候有，这个时候仍然是也是有。甚至于到了新约的时代，斯提凡那个第一个选出来的执事，当他被处死的时候，那个斯提凡他就讲说，你们这些心一耳没有受割礼的，硬着颈项心刚硬的人。那么我们就知道，因为神的怜悯，他叫我们心就不再刚硬。基遍人也是这样，他是西位人，照理是他们这些人要联合起来跟以色列他，但是神使他心软下来，神使他的心不再刚硬，他就看到神，他就愿意重生得救。我们这里我相信大部分都是已经决志信主的人了，也就是说我们因为站在某一天某一时，我们听到了什么，想到什么，看到什么，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，使我们的心不再刚硬，我们就重生得救了。我要问说，基遍人的得救是不是就到此为止了呢？其实也不是。因为圣经讲得很明白，圣经说是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，并且耶稣说，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所以基遍人的得救，重生得救，不是到此为止， 后来王就是亚摩利王、希伯伦王、耶卫王、拉基王、伊居伦王，这五个王就联合起来攻打基遍人。那这个时候基遍人就赶快差遣使者来找约书亚，说你来救我们。约书亚就速速的差遣大军来救。那就是一个历史上面也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战役，就是刚才我们约书亚记再往下看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，约书亚就跟五王征战，结果五王就打不过以色列民，就开始要逃了。那个时候天也开始黑了，五王就心里想说，这下子好了，我们就可以天黑了，我们就可以跑了。但是约书亚这个时候就向神祷告，他向神祷告，求日头停在基遍，所以神就行了一个神迹。那一天太阳就不下山，就足足在基遍城的上空又待了一天。约书亚就把五王彻彻底底的消灭掉。现代有天文学家，他们就研究人类的时间，他们就发现确实人类的时间，地球的时间好像少了一天，就是因为那天日头停在基遍一天不下去，所以就少了一天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基遍人的得救不是说仅仅在耶和华坛里面劈柴挑水，乃是神在他身上有工作，约书亚也来救他们免死。还有一次呢，就在大卫王的年间，有一次年年的那几年年年的闹饥荒，那大卫王就很奇怪，就求问神，结果神就跟大卫王说，因为扫罗大发热心，他要杀灭基遍人，神就来为基遍人伸冤，结果天下就大饥荒。神就说，你要把扫罗的后代七个人给基遍人处死，我就可以解除你的饥荒。所以他们这么做的时候，饥荒就解除掉了。所以我们知道基遍人神在他们身上有神的旨意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基遍人是仅仅得救而已。即使是神在他们身上有恩典，神在他们上面有救赎，但是基遍人是仅仅得救而已。就好像如果说我们决志信了主，重生得救，但是有可能是仅仅得救而已，只有两天高兴，受洗的那一天还有上天堂的那一天，大概是最高兴。就好像我最喜欢讲的，有船的人就是这两天最高兴，一天是买船的那一天，一天是卖船的那一天。弟兄姐妹们，仅仅得救不是神救赎的本意，也不是全备的福音。因为全备的福音，照保罗在罗马书上面他说，是因为了神的恩典还有怜悯，是借着信耶稣基督，神就算他为义，才能够重生得救，才能够因信称义。我这里说是因为神的恩典与怜悯，如果说神不怜悯我们，神不给我们恩典的话，任何人不管你怎么信，恐怕也没有办法因信称义。任何人不管你怎么求，恐怕也只是妄求。任何人不管你做多好，恐怕都是白做，都没有办法重生得救，都不能够因信称义，因为这是神的怜悯跟他的恩典。再说借着信耶稣基督，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信的不是耶稣基督，那么我们也没有办法因信称义。有一些不正确的教导说条条大路通罗马，或者是说条条路都可以上天堂，这就是不对了。因为只有信的是耶稣基督，我们才能够重生得救。如果根本不信，就算神有多大的恩典，神有多大的怜悯，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流血复活，我们仍然没有办法重生得救的。这就是保罗，他在哥林多后书一章十节他说， 他曾经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，现在仍要救我们，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来救我们。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，我真是要鼓励你们，因为这里讲的已经很明白了，他曾经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。因为在过去，就好像我自己一样，当我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时候，我活在那极大的死亡之中，但是他救了我，使我成为一个基督徒，使我接受了他的时候，我就脱离了那极大的死亡。我们每一个人成为基督徒的时候，我们的灵得到救，因为我们原本灵都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，就是因为我们接受了他，我们就得到赦免。现在人要救我们呢，他是说，感谢主，他现在再一次的带我们那走过我们人生的道路，在我们成圣的过程中间，也就是说我们的魂，他要来救我们的魂，他救了我们的灵，这是只仅仅得救而已，他还要救我们的魂。他救我们的魂意思是说，我们的魂是我们的兽，我们的意志、思想、我们的七情六欲，如果我们的魂不能够得救，不能够成圣的话，我们活出来的生命就没有基督的样子，我们生活之中就没有让人家觉得看到我们是基督徒。我要鼓励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，不要仅仅得救，仅仅得救那只是我们灵得了救，你就是得救的那一天，上天堂那一天你可能会高兴，你活在世上面仍然没有活出基督的柔美来。我们还要长大成熟，我们还要不能够只吃只喝灵奶，还要吃灵粮，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只 take 还要 give。 我们不能够说哦，只是来参加，我们还要参与。参加跟参与有很大的不一样，参与就表示说你要 participate， 不是说我只是来教会里面参加聚会，我只是来小组里面参加小组聚会，而是要参与。我们不单是要只为了自己，我们还要为小组、为教会、为整个神的国来努力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面，如果我们灵得了救的时候，我们魂没有能够成圣，那么我们生命没有转换，将来我们指望他还要来救我们。这是说将来有一天我们的体、我们的身体还要被得救，总有一天我们都要走的。我们的灵在乐园里面，但是我们的身体腐烂掉， dust to dust， 归于尘土。那么将来有一天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的身体要再一次恢复起来、复原起来，我们要升天与主在空中相会，我们的身体就得到那个荣耀的身体。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，保罗已经把我们灵魂体通通要得救这样子的讲给我们看了。拉合的得救、扫罗的得救、还有以色列人的全家得救，再再的说明了神的救恩是他的怜悯，神的救恩是他在我们身上一个特殊的一个目的，不再是我们就得救而已，乃是要我们经过了得救、经过了成圣、经过了得荣耀，我们就能够与主耶稣在一起。要知道神有大把的祝福要给我们，不是说我们得了救只有将来有一天我们上了天堂，乃是说在今生我们就能够有喜乐、有平安，就能够享受神的恩典与祝福。这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我相信神要把大把的祝福给我们，但是当我们跟神没有一个好的关系的时候，我们不能够了解神的旨意的时候，我们不能够知道神要把那些给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或许认为说我们不配，或许环境影响我们，让我们不能够快乐起来，不能够喜乐起来，或者是在我们的心中老是有一个歉疚，老是有一个愧疚，老是说我不好， 或者是撒旦魔鬼迷惑了你，或者是有什么人讲了什么，让我们永远是活在那个忧愁烦恼之中的时候，我们生命就没有能够活出神要我们得的那个快乐、喜乐、那个恩典与祝福。我是希望，真是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一个人能够生活出那个释放的生命，让我们敞开胸怀来爱神。神爱我们，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我们有什么好惧怕的？让再一次，让我们来把属天的恩典来领受它，让我们再一次来捆绑我们身上，来捆绑我们生活中间那一切不合神心意的。得救是一时的抉择，成圣是一生的功课，得荣耀是永永远远的事情。所以我们或许今生犯了罪，或许我们所做的事情没有完全合神的心意，但是在我们再一次来向神认罪悔改的时候，求神保守带领，那么我们就将来有荣耀的永永远远。感谢赞美主，让我们低头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知道你仍然在我们生命中掌权作王，知道你是爱我们的神。主，我们要求你在我们生命中来做不一样的事情，叫我们不光是仅仅得救，乃是愿意成圣，愿意得荣耀。主，让我们弟兄姐妹真是能够看到主你在他们身上都有旨意，让我们弟兄姐妹能看到神的荣美，看到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那一切，让我们来神的面前来学习，来领受，让我们来做一个不要像欺骗人仅仅得救，只是在耶和华殿中劈柴挑水，乃是要做一个蒙神最大祝福的人，不要做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。主啊，我求你再一次来提升我们，让我们的心里面再一次被激发起来，因为神始终与我们同在。我们就感谢你，我们就赞美你，哈利路亚。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来一起请起立，我们来唱这个回应诗歌，更新我心意。